天上地下都要庆祝，对不对？天上的天使都很要欢呼庆祝哈。我们今天就有一个人哈，你们不认识他，等一下他我们就会他会自我介绍哈。这几天呢，因为住在Karen 的家，建平，你是第一次到教会吗？以前有去过教会吗？第一次，感谢主，好，请坐。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接触到，我不晓得是不是接触到基督徒，但他昨天晚上决志了啊，我们是应该欢喜，有新的哈啊，天国里面新的成员哈，我们应该高兴，对不对？跟天使一起高兴哈，感谢。等一下我们会更认识他哈。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去比较过，我们知道最可爱的是新生儿，对不对？啊，那个很非常纯真的那个脸孔，然后动物也是刚生出来动物最可爱，对不对？啊，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抱他们哈。你有没有比较过这个人跟动物刚刚生出来，它的之后的发展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去思想过？有没有不一样？都很可爱，但是有没有不一样？动物一生出来，妈妈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动物一生出来，妈妈怎么走它就怎么走，两四只脚走它就四只脚，两只脚走它就两只脚走。人生出来之后怎么样？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一个父母亲跟我夸口说，你知道我孩子多棒吗？一生出来就从医院走回家。没有，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人，神对人的这个创造，他的心意有他非常特别的设计。人跟动物出生之后的发展不一样，在于人没有办法马上就会说话，就会走路。可是人呢，在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是慢慢的把他的潜力慢慢的借着外面的培养，父母亲的培养，后来上学的培养，让他慢慢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越优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让人生出来之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首先，他需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发展他的说话，然后刚开始慢慢的学坐起来，之后呢慢慢开始会爬，用两手两脚爬，最后才站起来颠颠簸簸的哈走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要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关系，有一种连结的关系。当一个孩子从医院从那个妈妈的肚子生出来之后，脐带一定要剪断，可是呢他的心，他的人格却需要跟人，跟他的爸爸妈妈连接，对不对？那叫做亲职，叫做亲子。他脐带已经剪断了，可是呢他的心里面，他的整个人格特质必须要借着每天让妈妈爸爸抱他，每一天这样在妈妈的身上吃奶，然后妈妈的爸爸的这个脸孔对他每一天这样出现，他开始有一种跟人，跟这个世界连结的关系。这个连结特别是在七岁以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把它往前推一点，特别是在三岁以前是一个基础的时间。这个连结会让孩子产生一个很稳定的安全感。安全感要做什么？安全感需不需要？安全感呢，让一个人以后，当他独立以后呢，他会有一种稳定，不管情绪各方面很稳定，然后有一种自信，他觉得他不会惶恐，他不会惧怕。在这个一岁到七岁之间，孩子要渐渐奠下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价值感。什么叫价值感？就是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被生下来，我是有用的。记得七岁以前，那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路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以后要把它装进去是很难的。神容许 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那么的慢，因为他要跟他的父母亲连接在一起，打下安全感，打下价值感，还有打下一个归属感。这归属感就是我属于，我是不孤单的。这个就是人出生跟动物出生之后一个很大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发展。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跟父母亲在一起，要跟那培养他的，要跟那抱他的这个对象要连接起来。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孩子从小生出来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爸爸妈妈跟我在一起。我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了，我也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跟妈妈呢去那个啊菜市场，常常看到一个画像，就是一些孩子就被带到菜市场去，就是妈妈可能是卖菜的，他就把孩子带去，他一面卖他的菜，一面呢就照顾他的孩子，有时候哭啦，就看到我就很可怜那些孩子，哇，这些孩子好可怜哦，他跟着妈妈去工作。可是当我自己有孩子，我抚养孩子之后，我觉得他们不可怜，他们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有跟妈妈可以在一起，可以不管妈妈在做什么，他们是跟妈妈连结的。一个最不幸的孩子就是他是一个心里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的那种自怜，没有父母的一种孤单，没有父母的一种疏离。前几天我的女儿雅珍带我去购物，那她的儿子呢是很不喜欢坐车的人啊，就是很不喜欢坐，一上车就好像有 depression 一样啊。他本来是很活泼，一上车他就会觉得好像他的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了哈、啊，就是那副那样，好像明明刚睡醒，然后就好像要睡觉，然后他很不喜欢坐在那个椅子上被那个扣住哈、啊。虽然他不会哭，可是我知道他非常不喜欢。那一天呢，我就看雅珍把孩子带来了。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不是去玩哦，我们要去买东西哈，因为你知道那么小的孩子买东西他会很烦的哈，没有玩没有好玩的。他说我跟他讲过啦，我说妈妈要去买东西，你要在家还是要跟我出去？他说什么？我要跟你出去。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根基里面，人有一种连结，有一种要跟父母亲连结，不管做什么，只要他在我身边就好。圣经里面神常常答应我们，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同在就是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神答应我们，应许我们说，不管你在哪里，我必与你同在。请你拿起你的周报，翻到这个内页啊，约书亚的第一章八到九节。约书亚的第一章八到九节，这个是神对约书亚要接棒接摩西的棒的时候所应许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或许你没有意识到，因为一个人被疏离或者是孤单之后呢，他会习惯，他会去适应。你没有意识到你能够跟一个对象有心理的连结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叫做神跟我们同在？下面一章，第一个，神跟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不孤单，你不是落单的，你是有背后有一个支柱的。在孩子来讲呢，他们是有一个避难所的，只要跌倒了害怕了，你跟他说没关系，妈妈在这里，爸爸在这里，我在这里，他就安心了。 所谓的不孤单，就是你心里面是可以信任别人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个孤单的人，你可能很难信任别人，因为你跟人没有办法连结，你受过伤害，所以你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一个人。所谓的不孤单，是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温馨的感觉。所谓的不孤单，是你不会自怜，你不会觉得哎呀我都不幸啊，我好可怜啊。所以什么叫同在，就是当神跟我同在的时候，我不是落单的，我不孤单，我不会害怕。什么叫做神跟我同在，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不管你在哪里哦，你上山你下海，你高山你低谷，你不管你什么环境，或者是让你啊很难的环境，或者是生病，或者是、啊、很多很多的情境，你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你在手术台上，他就在那里。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地方，他跟你在一起。父母亲培养孩子，慢慢的你要让他长大，要独立，要训练他们到一个地步呢，像现在我们几个孩子到大学去了，我们看到梅芳还在这里，一群还在这里，他的孩子上大学去了，已经不能在一起了。我们知道疫情跟梅芳栽培孩子是很用心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受限的，他不能因为孩子去那边就搬去。有啦，有人是这样跟着孩子陪读，有是这样子的哈、啊。但是啊，我们知道我们这样，我们不能永远跟啊黏着或者是依赖父母亲。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只有一位，可以我们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一个拜偶像的人刚好相反。他想找神只能去庙里面找，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无论你在哪里他跟你在一起。什么叫做他跟我同在，就是我心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或许你说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才不怕。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担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忧虑的时候？如果说你说有，那我就要告诉你说你害怕过，只是你不表达出来而已。我们的这个思虑哈，那个忧虑是在你的思想里面，叫做思虑，担心操心。但是呢，基本上你的情绪里面就埋着一些害怕。神说我跟你同在，你不用害怕。你可以选择说我不需要害怕，这个叫做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是一种应许，有没有？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节，他说呢，我就跟你同在，意思是说呢，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你就符合这个我跟你同在的资格跟条件。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你要啊去找工作，你要去做什么，有时候都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所以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这个很合理吧？啊，他要给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他不是看你什么背景，他条件不是看你什么背景，看你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程度，不是这样子。神的条件是在于以下几个：第一个，当我们说我要神让我同在的时候，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你是愿意把耶稣接待到你的人生里面的人。或许我们说这些条件呢都在你的选择，你要或者你不要。你看神是很公平的，他说你如果这样我就这样，而且呢还让你可以选择，他没有逼着你非这样不可。第一个，你需要选择接待他。如果你不接待他，你不跟他，你不接待他，他怎么跟你在一起呢？你可以说我不要。我们知道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相信他接待他跟我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你是主角，你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记得我刚开始用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现在我要谈的是我们跟这一位神的关系。他给我们一个资格，一个条件，说你接待我，相信我，然后你就做我的儿女。当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当然我自然就有这种条件跟神可以紧紧的靠在一起。如果这个你没有这个起点的话，那么以下就别谈了。第二个，神同在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你愿意听他的话，听从他。我们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建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条件，我就跟你同在。在什么条件下面？你是愿意听从他的话，你愿意走他的道路。好，刚才在你的我们还没有念哈，请你拿起你的周报封面 cover 封面哈。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一起来念：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当我们说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是谁带谁？神带我们，我们跟他。那怎么跟他呢？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愿意跟他，我们就这样在一起。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就看你有没有听从他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也是一个在一起的一个比喻，很显明的一种，你可以很了解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这个枝子如果没有跟这个树在一起的话，它就不会结果子，这个枝子就没有用了，就干掉了，一点都什么都不是了。然后他说，你若常在我里面，我的什么也在你里面，我的话也会藏在你里面。所以什么叫做跟神在一起？就是他的话会在你的里面。那他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很乐意的去听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说话，对不对？如果你发现有一对夫妻走在一起，两个人都板着脸，各看左右边不讲话，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如果你看到一对夫妻一面走一面讲一面聊的话，或在车上了，不一定要走路，你就知道他们是真的在一起啊。我们知道在一起也有在一起的不同，在一起可以是怎么样，身体在一起，可是心里不在一起。我们说什么什么神和神离，貌合神离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下面，可是呢，可以都没有不讲话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让神跟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在哪里，都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在意他的话，你跟他讲你的话，你听也听到他讲的话，然后你让他来领你。如果你说，哇，神啊，我很享受你跟我在一起，可是你要走的是怨恨的道路，神是爱，他不可能跟你一起去。如果你说，我要神跟我在一起，我很享受，可是我走的路是不洁净的路，就是那个有罪的道路，或者是不洁净的路，神是圣洁的神，他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是我愿意跟着他走，是我来，我的选择，我主动的愿意跟着他走。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我认识的，她现在已经长大，小时候我听说了哈。小时候呢这个跟我说的人是一个，有一天去看他们，就是他父母亲不在，就请他去帮忙看顾这两个孩子。他回来跟我讲一件事， 他这两个孩子真的是不简单啊、他们呢我在那里的时候呢，他爸妈说他们可以看多久的那个这个影片或者是电视，然后呢这个保姆呢就让他开电视，结果开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大姐就去把它关掉。妹妹说为什么关掉，这个大姐说妈妈说这种东西我们不能看，爸爸妈妈不在。你看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是他的话已经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父母亲没有在旁边监督他，可是他说呢这个妈妈不要我们看就关掉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当你说我很享受神跟我在一起，我要神跟我在一起，我要在这个应许里面得到福气，可是你愿不愿意走神的路呢？圣经说如果你听从我，如果你守住我的话，那么我就一定跟你在一起。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在一个条件下面神一定跟你在一起。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条件，当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去，那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特别是去完成神托付你的心意，托付你的使命。最近呢，在我们这个国际希望事工 HIM 里面有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本来是回来哈，就是回来大概上次大概冬天就回来了，然后他有一些事情办完要回去了，还没有回去以前，听说他的房子被烧了。那他为什么会回来呢？因为他在那里碰到很多的干扰，就是他一起同工的一群当地的人呢，想背叛他啊，很多的伤害哈，对很多的伤害。那这次的怎么样失火的，我不知道哈，我不能随便说有人放火，但是呢，回来之前就有很多敌对他的人，要回去的时候呢，刚好要回去的时候房子被烧了。很多人问一个问题，他还要回去吗？是不是？他说还是要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答应他，你要去行我的心意，你去完成我给你的使命。耶稣说我必与你在一起，我就常和你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保险？神跟我们陪着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到世界的末了，使你没有孤单，使你没有迷茫，使你没有害怕。这个是神应许跟我们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福利。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接待他，我们乐意的把他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让他跟我们陪着我们走。如果你不愿意，他不会勉强你。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愿意行他的话，知道他的心意，然后跟着他走。我跟你承认哈，到这个年纪，我跟你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不懂，我很没有智慧。可是我有神同在的时候，我就有好像一个顾问在旁边，我该怎么办？小小的事情，有时候都让我觉得很惶恐哈，那我就问他，他一定给我答案，多好，陪在一起。不要说小孩子需要父母亲，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个环境都很需要父母亲，都很需要我们的天父跟我们在一起。你如何让神跟你在一起，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他一定跟你在一起，他不会说把你丢在那里，好，你自己去自生自灭，不会这样子的。我可以跟你证明不会这样子的。那我现在要让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几个例子。 我常常喜欢用约瑟哈，因为约瑟的啊，感谢神让约瑟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呢，放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学习他，让我们看到说，哦，约瑟的神，我相信的神，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这样子走过来。他就像一个生命的范本一样哈，成为我们的模范。我们知道约瑟的环境，出生很优秀。而且呢是爸爸的宠儿，可是一下子呢就掉到被哥哥出卖，然后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然后就变成那个阶下囚，就是那个监狱里面，就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哈。你可以想象约瑟这种经历，如果是你的话，你能没有苦读吗？如果是你的话，你能没有自怜吗？本来是一个小少爷一下变成奴隶，你甘心吗？我怎么知道约瑟在这条路上非常的甘心？他没有苦读，因为我们看到他不管在哪里都尽力而为，都把他的最好的去服侍，当奴隶就当一个优秀的奴隶，所以他就被升为管家。当这个在监狱当那个囚犯的时候，他就当一个可以帮助人的囚犯，不管他往哪里去，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吗？这个对平常人是不容易的，如果换成我的话，可能就逃走了，可能就自杀了，对不对？好，不一定，我不知道，我是很脆弱的哈。但是呢，约瑟经过这么的人生过程，他不但没有掉下去，没有犯抑郁症，也没有去报复，他反而是一个施恩的人。为什么约瑟他可以到一个地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好意过于人的恶意？因为他跟神是紧紧的在一起的。如果神是爱，约瑟他里面就可以没有恨。如果神是圣洁的，约瑟碰到这个罪的引诱的时候，他可以逃得掉。只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才有办法。只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走一个光明的路，走一条没有怨恨的路，走一条健康生命的道路。在这里面呢，一开始圣经介绍给我们约瑟跟神的关系，就是用这句话，神和他同在。在创世纪39:2，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这时候当奴隶了哈，耶和华与他同在，就百事顺利。往后面看，你会看到这个约瑟跟神的关系就是这句话，神与他同在。而且你会看到他怎么样在不管任何环境里面，他遵行神的话，他完成神要他完成的。当他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那害他的人的时候，这很自然，我们就有一个报复感，对不对？或者至少没有报复，也想到说，你看，就可以，他可以好好的，可以在那里取笑他的弟弟，哥哥也好，或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什么？神的心，你们的心意是不好的，神的心意是好的。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有很多看法，是很高超的看法，是神的看法，不是我们地上我们自己那受限而且是负面而且是不正确的看法。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到彼得有一次耶稣走水面，这是很不寻常的哈。但是彼得这些门徒看到耶稣走水面来，然后又是天色又暗了哈，看不清楚，很害怕，以为是鬼啊。因为走水面的人应该我没有听过了哈。这个时候呢，彼得说，耶稣说你不要怕，是我。然后彼得说什么？如果是你，那我也走，我也来走。你认为彼得怎么敢走？彼得为什么敢走？那个例二，现在到了例二。彼得为什么敢走？他说，主啊，如果是你，那我就走到你那里去。 问题是当他开始走的时候，眼睛看着这个海水的那个波浪啊，看到那个海水环境的时候呢，他就沉下去，害怕嘛，就沉下去了。他马上叫了一声，说什么？主啊，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跟神在一起，当你需要他救你的时候，你去哪里找他？当然我这样讲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神就在这里，因为神无所不在。但是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这样说好不好？你平常如果拒绝跟神在一起，你走的方向，你的决定都不是走神的道路，你没有希望欢迎神跟你走在一起的时候，当你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你好意思找他吗？格里汉的女儿在911啊发生的时候，人家问他，你的神在哪里？他女儿怎么回答？我常常用这个例子，你一定听过哈。你们把神从教室里面赶出去，你们把神从法院里面赶出去，你们把神从文化里面赶出去，你期待他在哪里？你懂这个意思吗？当你没有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求救的时候，很危险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个诗篇哈，我们那个谢弟兄带我们念的诗篇23篇，我们来念这一节第四节，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的人生会有风浪。我们的人生会有危险，没有人跟你说，哎呀，你信了耶稣，一切风平浪静。刚才说，凡事尽都顺利哈，约瑟，因为神跟他同在，尽都顺利的顺利，并不代表说都没有障碍，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难处。这个顺利的意思是有爱，有障碍，可是怎么样？无阻，不会阻挡你。神的路不会让人家阻挡的，有神在一起。只要神在你面前领路，谁可以阻挡了神？当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怕遭害。他不但保守你、保护你，而且呢，他还要安慰你，多好！这是一个例子。但是你确定你是跟神在一起的，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呼求。就在那里。如果你不常跟神在一起哈，可能你也忘记要呼求他，因为你不觉得神在这里嘛，所以你可能马上就慌了，就赶快要找路了，你会忘记去呼求神。彼得知道耶稣在前面，他说，主啊，救我，他得救了。当我们有神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结果，我们用但以理来做我们的例子。这个结果呢，就是你一定会让别人去看到你的神。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不会传，我不会用嘴巴讲，我不敢去发福音单张，那是你的生命一定可以传福音。但以理是一个波斯王国的一个俘虏，从以色列那边抓过来的俘虏，他在那个国家他是异乡人，可是呢，神却命定他，给他一个职分，给他一个职位，这个就是使命了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去了，然后呢，神给他一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但以理在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异邦人，所以呢，然后呢，他又是一个跟人家很不同的，只有敬拜这一位神。这个是外邦，就是我们讲是外邦，就是那些不认识独一真神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偶像，他们有很多他们想要有的那些崇拜的对象，可是这个但以理就是很特别，而且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哈，过意不去。为什么？他就是拜那个根本看不见的一个神，每一天3次祷告。所以呢，要害他的人找来找去找不到把柄，只好用这个方法来害他。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基督徒会有逼迫的， 我们其实我们的时代比大以理比起来没有好多少。这个嫉妒他的人跟王说，好不好，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让所有的人来荣耀你，来尊你为大，所以呢除了你以外不可以向别的其他的神啊去崇拜或者去要什么。听起来这个王听起来好像，哇，你们对我很尊敬哈，你们对我很好哈，所以这个王就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他可能也没有想什么，可是呢他对但以理是很信任，他很爱护但以理的，是他的一个身边的一个他所钟爱的一个臣子。他没有想到这个圈套就是要害但以理。但以理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受到威胁，他就跟他的神就分开？没有，他照样一天三次，所以等于说他触犯了这个法律。当时候的法律一定下来，连王都不能改的。到底是什么使但以理把这个跟神的关系过于他的生命更重要？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是从这个王哈，这个异邦的王讲出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但以理六章十六节，来，一起来。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你有没有让人家看到你所常侍奉的什么神？什么叫常侍奉的神？你常常跟他在一起，被看出来你跟他关系很好的这一位神，他必救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难处里面，本来人家是应该是忧伤的不得了，沮丧的不得了，绝望的不得了，可怜的不得了的，然后你怎么样？你让人家看到说，哎呀，你的神，你所常常在提的那个神，你所常常跟他在一起的神，他没有撇下你。王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是这个国王的信心。他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但以理跟神的关系平常就很公开的。在这个时代，你会被取笑无知、迷信或者是傻瓜，大家都在追求世界，你干嘛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可能会排挤，会被孤立，会认为你是一个很异类。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但以理这样的心？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跟神隔绝，这一切都不能把我跟神的关系切断。最近我们知道伊拉克恐怖分子在杀害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周报有登哈，那么的危险，那么的残忍，孩子被砍头啊，这么多的逼迫，他们为什么说我不信了呢？因为跟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是砍不断的，是脱离不了的，是不管是凶恶也好，不管是任何的危险，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所以这个在一起的关系是很宝贝的。但以理他因为有跟神这种常常在一起的这样的关系，使他在这个时候站立得住，神没有亏待他，神救他脱离这个灾害，而且是从一个异邦人的王的口中讲出来，你常侍奉的神一定救你。别人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哎呀，你在信你的神，你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很成功。如果别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到这种你信神跟他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神的这种保障，那你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例子，我们谈一谈这个使徒约翰。你知道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渔夫，圣经上用一个名称来形容他，他是一个无知的小民，没有知识的一个小百姓哈，而且他是渔夫，他没有什么学位，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外号，什么外号？ 脾气不好叫什么外号？雷子。讲话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像那个雷，那这打雷啊，我们最近常常打雷哈，那个啪那那么大声哈，他很容易脾气很暴的，很暴躁的。这样的一个约翰，你有没有看过他写的书信？四福音里面，约翰福音是被分隔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一本很特殊的福音书，一个无知的小民，一个渔夫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最印象最深的，他在写什么？彼此相爱。他被称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当这个最后的晚餐，你看那个图案哈，坐在耶稣旁边的就是这个使徒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说他跟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约翰这个无知的小民，约翰这个雷子会写出这些书信？我们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还没有应验，也是他写的，神容许他看到这个异象。他跟我们讲到一句话，其他事情我不知道。约翰一书第三章前面那里哈，第几节我没有去啊看。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以后事情我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他写启示录他就会知道，他不知道。那有一件事情他知道。谁翻到告诉我哪一件事情约翰是肯定的？我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有谁找到？约翰一书第三章，这个约翰，我在讲这个约翰，他整个人生的人格、脾气各方面完全不一样了。从他写的书信，你发现他里面就是爱，里面就是那种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其他的事以后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怎么样？他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当你每天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能不被他影响吗？你能不被他感化吗？你的个性不会成为他的个性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神给我们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工作。当有一天你见到耶稣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像他，你会汗颜，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你哪敢见他？约翰说，约翰知道自己的改变，当主来的时候，我必要像他。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来，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你常常跟神在一起，你跟他敞着脸，等于说你对他没有秘密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你现在有失望有忧伤，他知道你现在里面不能饶，他都知道。然后这一位荣耀的主跟你在一起，他的荣光就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夫妻像，有没有？我跟牧师有没有很像？当别人跟我说，哎呀，你跟牧师好像的时候，刚开始我有一点觉得，原来我那么丑吗？我想我这样讲，牧师不会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都长得不漂亮，对不对？他也没有那么俊，我也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很甘甜，就表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很好，很相，现在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在那里磨，在那里啊相处之间的有一些调整，到后来我们两个很像一样的。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事情、你说话，都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被影响吗？父母亲们，如果你不要你的孩子被外面的不好的环境影响，你就要趁他小的时候，好好的跟他在一起，然后影响他，把你的身上的光能够深刻在照亮他的生命里面。同样的，约翰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的改变，我知道主来的时候我必定像他。你有没有这种把握？如果你跟主在一起，你就可以跟约翰这样讲，我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主来的时候我一定像他。最后一章， 在这里我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有意识到神跟你在一起吗？雅各是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看到亚伯拉罕，还有谁？以撒，还有谁？雅各的神哈，在我们心目中雅各是一个不好的人，他的个性，他的心里的奸诈。可是呢，我说过神不是看条件，神拣选雅各，把他放在这个神，谁的神里面的三个的一个。你知道雅各刚开始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话，当他开始在逃难的时候，因为他欺骗他的哥哥，他就只好离家要去流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神竟然还愿意纪念他，还愿意给他机会。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在那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竟然不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你跟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可以吵翻天，你不知道耶稣在这里。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可当你们吵架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耶稣在这里的话，他跟你在一起的话，你敢这样吵吗？谁回答我？你愿不愿意或敢这样吵吗？你所相信的神如果是真的，你真的相信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意识到神是跟我在一起。这个图案叫做脚钟，这个图案的作者呢这样写，他说神啊，你不说你跟我在一起吗？可是我怎么只有看到一对那个脚印而已？我孤单的时候，我为难的时候，我很需要陪伴的时候，主啊，你怎么让我一个人走呢？主怎么回答？他说那个脚钟，那个脚印是我的。什么意思？因为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我抱着你走过去的。你有意识到神跟你同在吗？你知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安全，你不用害怕，你可以放心，你可以不用迷茫，你可以不用做错决定让你后悔。你有意识到神跟你同在吗？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去意识到说主你在这里，那我怎么办？你好好的去从神领受他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凡事就会顺利，而且你会脱离危险，有爱无阻。如果你意识到神跟你在一起，你那些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个性，慢慢的就被主慢慢的陶冶你，慢慢的影响你，多好。如果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还不认识主，我们就姑且不论有没有神，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生命有没有需要人陪你？你孤单吗？你迷茫吗？你害怕吗？神一直在告诉你说，孩子不要怕，我在这里，我要跟你在一起，只要你接待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用感恩的心，用赞美的心到你的殿堂来，我们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盼望。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跟父神和好，而且我们有父神陪着我们走我们人生全程的道路。你答应我们要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心里笃定，更让我们放心的应许跟话语？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愿意再一次的来感恩，而且要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常常要记得神你就在这里，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什么地方你就在这里。让我们目中有神，让我们路中跟着神走。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不认识你的朋友来祷告，还在徘徊的，还在寻求的，主求你自己吸引他们。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把人吸引到父的面前来。主你对他们的心里面说话， 你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不用害怕，他们不用迷茫，因为你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可以接待你，相信耶稣，成为你的儿女，然后享受你永远陪着他们走人生道路的这样子一个人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心继续的敬拜你，让我们今天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来归于你。主，让我们在七日里面的一天好好的专心的来感谢你，来思想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谢谢这个。